各位师长，各位同修大德，请翻开经本26页，从第二行开始，我先念几句经文。佛告须菩提，如行义为母及问及，我们从这开始。这一段释迦牟尼佛就要派须菩提去问维摩居士疾病，因为那个维摩居士这个问他的这个要到维摩居士来问疾呀、啊。前面几位弟子都是由维摩居士啊合持过的，然后把应当怎么样的，像这个迦舍婆啊，怎么样其实啊，把正确的意思告诉迦舍这个弟子。那么这个这里是须菩提呀、啊，这个迦舍去到外面乞食啊，向这个贫穷的人去乞食，不向富有的人家乞食。但是须菩提呢，跟迦舍相反的，他就是到这个富有之家去乞食，贫穷之家他就不去乞了。所以这两者呀、不相同。两者不同，各有各的这个这个考虑的。那么假设啊，考虑到这个应该去穷人家里去，那么须菩提考虑啊，应该要到富家里面去，去乞食。各有各的理论，就这个须菩提的他的想法，因为这个贫穷人呢、物质财富都很缺乏，就啊不应当向他乞食了。那么到这富有之家呢，向他乞食啊，富家里啊，他这个财富很多啊，他向他乞食啊，这个对于富有之家来讲没有什么负担，所以啊，这个而且呢，像贫穷人家其实贫穷的财产很缺乏引起贫穷的烦恼，对于富人家他向他其实啊引不起烦恼，他的财产很多，所以这样的考虑须菩提舍贫救富， 就在专门向部下去乞食。再说在古时候的印度啊，那些豪富之家，那么你一般人要想进他的门很不容易的，再向他说这个佛法，他们那些人呢不容易度化的。所以须菩提呢他借着乞食到这个富豪之家走到他的家里，可以向他这个用佛法来教化他。因为这些富人家富豪之家平常的财富很多，就感觉在世间呢满足了，要想什么就有什么，财产很多啊。这个徐福迪也想啊，应该度化他。你在人世间财产再多，财产再多的时候买不了生命，人要死的时候你再多的财产也买不到，叫他不死那不行的。所以这个对于富豪之家来讲啊，应该用佛法来教化他。所以须菩提借着乞食来度化这个富人呢，把这个富有之家让他了解，你这个财产再多的时候啊，死的时候带不去的呀，要想买不死那买不到的。有这个理由，须菩提啊就专门去到那个豪富的家里去去乞食，目的就是要用佛法来教化他。教化他就是让他能够学佛，能够解决生死问题。须菩提他这个对于空啊空中啊了解很深，所以在这个《金刚经》里面，这个佛就赞叹须菩提呀，解空第一呀，所以他是这个有解空，对于空啊了解的很深，是这是他的这个特有的、特别具有的这个功能。那么在这里讲，解空，就拿这个修的这个空定，要入定的呀，入定在定中，他的功夫很好。出了定的时候呢，就不像在定中那么深入了，所以这个入定的有入定有出定，这个凡是有出有入的呀，那个 都不说是很深的这个定功夫。就这一方面来讲，他这个要度化众生，尤其是要到维摩居士那里去啊，那就不那么容易了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去拜须菩提问疾啊，须菩提就说了，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不堪任一笔问疾，所以在何？意念我习入其舌，从其食，食为我即取我钵盛满饭，为我言，为须菩提，若能与食等者，诸法已等。诸法等者，与食已等。如是心起，乃可取食。菩提说了，人们这个我这个不堪任一笔问疾，我不堪任，就不能够胜任，我不能够担任呢，去维摩诘那里去问疾的。所以这和为什么我不能够到维摩居士那里问疾呢？一席我想一是回忆啊，回忆过去啊，习是指过去。其实在过去我那个入这个入其舍，就到维摩居士那里去向他乞食。那么这是讲过去啊，他到维摩居士家里去乞食。他为什么到维摩居士那里乞食呢？那个时候维摩诘居士啊，那个了解的佛法很深了。那个须菩提因为啊证道，已经证果了，证到无证三昧啊。证就是言字边一个争名夺利的那个争字，加上言字边呢，这个争字啊，就是不跟世界一切人争论的任何事情，就是与世无争啊，这个争字比没有言字边那个争字啊，要广泛，有言字边这个争字啊，有浅讲有深讲。浅讲他跟世间一切人都不做言语上的辩论，那么他证到这个无证三昧。无证三昧呀，不跟任何人辩论任何事情呢，证到这个三昧就是定功夫啊。有这个定功夫，在他来想，这个可以呀、到维摩居士那里，就是过去啊，哪里知道啊， 一到威摩居士那里呀、啊，就被威摩居士呵斥了。你这个无证三昧啊，没有用的。所以他过去啊，被那个威摩居士呵斥过的。十，威摩即取我钵，称满饭，为我言。那个时候啊，就是他到威摩居士那里，其实啊，威摩居士在呵斥他以前，就把这个须菩提这个七十的钵啊拿过来，盛满了一钵的饭。盛满饭以后啊，还威摩居士还拿在手里面，就告诉他，告诉他什么呢？这个为须菩提，若能与我施等者，诸法一等。那个须菩提起时的时候，文摩居士那个时候啊，盛满了一钵的饭呢、啊，还没有交给须菩提的时候。为我也，这个威摩诘长者就告诉须菩提说了，为这个字是宇宙词，它没有实际上的意思的。须菩提就称呼须菩提名啊，若能于时等者，诸法一等啊！你其实所祈祷的这个时啊，注重这个等字，对于这个时啊，要有等观。等我就平等观，你看这个钵子里面盛这个饭呢、啊，你要做等观，等观是就是平等的呀，没有选择啊，这个意思就是就叫他，你其实啊。不应该有分别的。前面迦舍尊者舍父救贫，这个是不平等。你现在是这个舍贫救夫啊，也是不平等啊。所以你要做这个平等观，你有平等观的时候啊，法这个诸法一等，诸法是包含一切的，你能够就这个习得的这个识有平等观的话，其余对一切的法都能够有平等观。那么这个识，习得这个识有平等，那么体与诸法也平等。下面接着说了，这个诸法等者，与识一等。诸法包含的很多，前面说了他得了无证三昧呀、无证三昧就空三昧呀、空定啊， 那么这个诸法等包括这个空三昧也要等，空三昧怎么呢？入定、出定都要有平等，不管是入定、出定，入出都是平等一如。 那么这里讲啊，既然是诸法平等啊，那么你这个其实啊，实也是平等了，如是心起，你能够这样的从实里面平等，延伸到你这个。 修这个定功夫，以及一切的法都平等的话，那乃可取时，你就取我这个给你这个时。为什么？我们就是把那个钵、持钵饭拿在手里边，先讲这些话。 不把饭钵子交给他呢？祖师出家呀。如果把饭沉没之后，马上交给须菩提呀，恐怕须菩提呀拿到这个钵啊，马上就走了。马上走的话，后面这一段话就没办法讲了。所以拿在手里面呢，把这话讲完了，啊。 懂得这个道理呀，乃可取时。这个，这就是教须菩提呀，你能明了这个道理，而且照这个道理呀，去平等的去，其实不要有选择，也就是说，不要舍贫。 那个就这个福，那么这是啊，这个要平等的去升起，实等就是法等，法等啊，深入一层讲，就许鲁老人就加上这个这几句话了。 这法等呢，就是啊，那么就是你在这个说法的时候，求法的时候，无论是求法说法，这个都要有平等啊，这个来说法的时候呢。 平等的说法容易啊教化众生，这个要能够平等的教化众生啊，或者就是自己求法的时候，要怎么呢？能够平等的。 有这个平等观，也就是说，怎么样是平等观呢？一边是空，一边是讲有，佛法，要讲中道，偏于空，偏于有，都不正确的，必须啊。 不偏于空，不偏于有啊，这才是中道。那么须菩提是皆空第一，这就是叫他，就是没有分别，这个贫与富，不要这样分别。 一律平等的。 去乞食，有乞食啊，这桩事情那个深入的了解，就是要不偏于空，不偏于有，得了中道，必须得了中道啊，你才能够得到这个平等，得了平等的才能够明心见性，才能够证到佛果。下面接着说，若须菩提不断因怒持，亦不逾矩。文殊居士就告诉须菩提啊，不断因怒持，亦不逾矩。因怒持，这个三种都是众生的根本的烦恼。这里讲教须菩提啊，不断因怒持，亦不逾矩。这个意思啊，就不容易了解了。那么这个俗世注解说啊，这个因怒之不断呢，为什么不断呢？得到俗世注解，得到真性，真性就是真如本性啊，证到了真如本性，那就是法身大事了。这个证到真如本性，这些本性叫做法身呐、法身证到一部分，就叫做法身大事。把这个法身全部都证到了，那就成佛了。那么这个祖师讲这个证到真性呢，就是法身证到一部分了。虽然证到只是一部分这个法身，这样的话，虽有因怒痴，实际上说这个就是等于没有因怒痴，这个虽有而无啊，这个虽有等于没有，那就无所断了，等于没有啊，那有没有，那还断什么呢？所以就是讲，只要证到真如本性，虽有因怒痴啊，而实际上没有因怒痴，没有就是不必讲断不断了，就不必断了。因怒痴说断或是不断，这个断字怎么解释啊？这是一个只要需要研究了。那么这个断呢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就等于 那个看这个印度痴啊，心中不受污染，嗯，就等于我们看电视、看电影，嗯，电视里面、电影里面那些表演的呀，有印度痴。虽然表演印度痴啊，但是我们看的人呢、啊，不要被那些印象、那个行为染污了我们的心。我们在看电视、看电影、表演印度痴的这些动作啊。嗯，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看戏呀、啊，嗯，知道这是假的假法，嗯，这心呢不受污染，这就是断。这个怎么是假的呢？你拿这个那个影片一看就知道了。但是一张一张的影片呢，把它连续连接起来，过去的电影都是这样的，那个片子一张一张很快啊，看起来啊就是连续性的。那么过去啊，现在是不是这样我不了解了啊。那么总而言之，无论是用什么方法演表演出来的，那个都是假的。为什么呢？表演出来叫做生出来的，表演完了那就灭掉了，都是生灭法。生灭法都是假的，你不能拿它当真的来看呢。那么从这一段经里面我们研究啊，不但这个印度痴不要跟着这个假法去啊，就跟他来转，而且我们心呢不要被这个假法来污染我们的心，推广的来研究，世间万法都是生灭不停的，都是假法。你要是认真的把这假法当作真法，那好了，我们在人世间呢，时时刻刻的都要跟人家争夺。无论言语上的跟人家争，在这个事实上，在名利上跟人家争，那就好了，就不要修佛了。那就争下去，不然这一生是人生，再一转世啊，人生保持不住了，那就要堕落了。堕落到哪里啊？人道堕落就是堕落到三途里面去。所以我们看世间这些假法、印度痴这些，虽然是假，我们不要让它把我们的心染污了，这样我们才不会受他的这个伤害。这个既然不断印度痴，也不与印度痴居，就是 前面讲不得，再呢不逾矩，这两者呀合起来讲，这个正道真如本性的时候啊，本性上面呢没有所谓断，也没有所谓矩，这里讲的不断亦不矩啊，就是叫须菩提明了有本性，本性起作用的时候啊，谈不上断，也谈不上矩，所以这里讲，不断言如痴，亦不逾矩啊，这就是告诉须菩提啊，只要真如本性明了了，这一切都不需要的，既不需要断，也不需要矩，所以不断亦不逾矩。因为什么呢？须菩提修的是小乘佛法，小乘佛法你要修大乘佛法，回小向大，要发大菩提心，发大菩提心呢，这就讲了不断亦不矩啊，发了大菩提心，修大乘法门，那才能够正道真如本性。你小乘弟子不发大菩提心呢，那怎么能够正道这个真如本性呢？怎么能够正道平等呢？所以这叫他发大心呢。下面继续说，不坏于身，而随一相。这个是身是什么呢？身是我们我们每个众生呢，这个身从哪里呢？五蕴合起来才有这个身。五蕴大家讲呢，大家知道色，色身、受想行识，受是感受，对于外面那个境界呀，我心里有什么感受，这时候当然有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的受，有好几种啊。想，想心所，心啊，就是我们这个八个识的这个这个心识，就是啊，那么比如说我们的眼，眼根对于外面的色尘根尘一相对的话，中间就发出来识，眼根对色尘呢就是眼识，耳根对身尘呢就是耳识，一共有八个识啊。那么就是五蕴，就是色受想行识合起来才有我们的众生这个身，这个身修小乘佛法的呀要分析哪是色蕴，哪是想受想行识，这一分析呀身相就坏了。一分析哪个是身呢？ 这小点的叫分析。大圣菩萨不用分析，他用观照的方法，就像那个心经所讲啊，照见五蕴皆空，不用分析，分析就是习空观，这个用观照的话就是体空观，不分析这个五蕴的，整体的看这个身体呀、啊，体空，身体不必坏，啊，就看见了真空。所以这里面讲，不坏于身，耳随一相，不坏于身，身体不必分析啊，一观照当体就是空的啊，其实当体皆空的话，耳随一相啊，这个随一相，一相是什么呢？一相就是万法归一，讲的这个一相就是，你只要，不用分析观，用体空观的话，随着就是知道一相了，这个一相。什么叫一相呢？那个注解的那个祖师就讲了，身就是一相。我们这是众生的身体啊，身体包含这个心理啊，就是一相。那么在这个祖师再注解了，万物其旨是非统观，万物其旨，旨是宗旨，万物怎么其旨呢？就好像那个庄子讲的齐物论里面所说的，庄子讲齐物论呢，万物都是等齐的，就是齐物啊。那么他这个讲的很多了，这里讲的这个万物其旨，这呢是为统观，是与非。是与非，这个我们一般凡夫就是说，是就是，非就是非呀。在这里祖师注解呀，是非这两者，同观，一同的来研究，这是讲，一向祖师注解的。要好好的研究才能明了。雪庐老人呢补充的解释，他说只要像心经里面所讲的照见五蕴皆空啊，五蕴皆空就是叫我们明了，我们人人都有这个本性，本性就是空的，正如本性本来就是空的，本来就是空，你再什么分析啊，分析就多了相了， 有相才是分析呀、啊。不去分析，关照，一关照这个五蕴皆空了，那就知道啊，讲空讲有啊，或者讲空也是偏的，或者讲有也是偏的，空有同起，同观，把空与有连着呀，合同起来，来观，就是一相，就是啊，空有同观，就是这个得到的一相。佛法讲这个。讲这个法，法是不明了啊，讲比喻，这里啊，学宫又举比喻了，同空有合起来观的时候啊，就是一相啊，那么空有怎么合起来？合起来一观一眼睛怎么是通呢？怎么是意象呢？下面就解释了。例如那个水有波浪啊，波浪就是水就是波浪，水里起了波浪，那个波浪不是水吗？那么那个波浪平下来就是水，那个水能够起波浪，波浪平下来就是水，波与水是同一个相啊，这就是啊，你观察这个波浪，观察这个水，波与水同一个相，这就明了一相啊，这是这样的情况，这个状况。下面讲这个不灭痴爱，岂欲解脱？那么这个痴啊，这个爱，这连着呀。不必迷，为什么不必爱呢？这个祖师就注讲了啊，注解就说了，这个大师法身大师观这个痴爱呀，这个真相，这就是就这个。天台宗讲那个有圆教啊，圆教菩萨，在这里讲是大师了。大师就像那个圆教菩萨，来观呢、他来观这个痴爱。观痴爱，就这个痴爱这两种啊，明了这个道理，就是、下面叫明脱，所以不灭痴爱，岂欲明脱？这个意思也不很好懂啊。这个痴爱这两种烦恼，这两种烦恼啊， 都是众生的这个第七识。第七识本来有四种烦恼，我执、我爱、我慢，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？我执、我见、我慢、我爱，四烦恼。这里举两种烦恼，就代表四种烦恼。这在第七识里面的，这个四种烦恼啊，是一切烦恼的根源就在这里。那么这个这里讲那个不断烦恼，不断痴爱，不断痴爱能够起于名陀，就是啊，用这个大菩萨，大菩萨来观呢、观是观察，也就是研究啊，来就是要悟啊，大菩萨来悟，来观，他怎么？他是用佛的智慧，大师已经证到一部分法身了，所以他能够用佛的智慧啊，来观。用佛的智慧来观呢，这里讲痴爱也不灭。不灭之外要起于明陀，明是光明，就是用佛的智慧来观察了明暗，非明非暗，就是大师用佛慧来观察，一观就是观到本性，本性是没有什么明，没有什么暗的，明暗都谈不上。本性要讲的话，就一片光明啊。所以《阿弥陀经》里面讲，阿弥陀怎么样？阿弥就是无量光，就是一片光明啊，即使一片光明，那就没有对待的，光明不与黑暗相对的，那是真正的光明。所以这里讲，你能用佛的智慧来观察非明非暗的，暗就黑暗的，要明显见性，放弃明暗的这个两种观念，就直接的就观那个一片的大光明，就光明藏，所以这里讲啊，不灭痴爱起于明陀，脱是解脱了。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。